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个题目，叫做约瑟的复兴。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就是在你面前这样来学习你的话语。我们求你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向你训练，让我们在这个话语上能够有长进，让我们面对这个话语能来得心意。现在就在努力当中，愿主来所带领，愿主来看顾，愿主同在，就是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当中，来帮助我们，来带领我们。谢谢主的恩典，让在主面前一同祷告，感谢主基督的名求。
阿门。
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，是父亲节。我们要感谢父亲，也思想父亲，也为父亲祝福，为父亲祷告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对于不同的人来说，父亲节带来的感受是不一样的。有的人想到父亲呢，心里是温暖；有的人想到父亲的辛劳，想到父亲的保护，想到父亲虽然不善表达，但却默默付出，心里充满了爱。但是有些人想到父亲呢，心里是复杂的。也许父亲很严厉，很少的称赞；也许父亲常年缺席，忙于手头的工作；也许父亲在家里脾气很大，把孩子从小还害怕；也许有人从来没有真正经历过父亲的拥抱、肯定和祝福。所以父亲节不是一个简单的节日，它可以带来感恩，也可能会触动伤口；它可以带来祝福，也可能唤起遗憾。正因为这样，我们今天不能只是说父亲们要做得更好。当然父亲需要被提醒，但是如果只有要求那没有福音的话，父亲会更加的沉重；如果只有标准没有基督的话，人只会被压垮。所以今天我们要从圣经当中来看一位父亲，但最终我们不是停在这位父亲的身上，而是借着他看见基督，看见天父的心。有一个冬天，父亲带着小孩子走在雪地里，雪下得很厚，父亲的脚印很深，小孩子走得很慢。这父亲走了一段后，回头一看，发现孩子不是随便走，而是认真的把自己的小脚放在父亲留下的踏脚印里。父亲就问说：“你在做什么呢？”孩子抬起头说：“爸爸，我在踩着你的脚印，这样我就不会走错，也不会陷得太深。”父亲听了这句话，心里忽然就触动，因为他发现孩子不只是在那一天在雪地里踩他的脚印，其实在生活中孩子也一直在看他的脚印。父亲怎样说话，孩子在听；父亲怎样对待妻子，孩子在看；父亲怎样面对压力，孩子在学；父亲怎样处理失败，孩子在记；父亲怎样敬拜神，孩子也在被塑造。对弟兄姐妹，我们会发现父亲留下的不只是产业，不只是生活条件，父亲留下的是脚印。有些脚印带孩子靠近神，而有些脚印使孩子远离神；有些脚印让孩子知道家是安全的地方；有些脚印让孩子一想到家就紧张害怕；有些脚印让孩子认识恩典，有些脚印呢却让孩子觉得自己永远不够好。今天我们要思想一位父亲的脚印。这位父亲很特别，他在圣经中没有留下一句话，圣经没有记载他说过什么，也没有记载他的奖章，也没有记载他的祷告，但圣经记载了他的行动。他没有用很多话表达信心，却用顺服显明信心。他没有站在台前，却在神给他的岗位上忠心。 这位父亲就是约瑟，是耶稣在地上的养父，是他在地上的父亲。所以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，公义中的怜悯。公义中的怜悯，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记载的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，记在下面，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，他没有迎娶，玛利亚就从圣灵管理，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，我愿意明明地羞辱他，想要暗暗地把他羞辱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相信我们很熟悉哈，因为这是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提到的这段经文，很容易让我们今天读的时候就轻轻的读过。但是如果我们站在约瑟的位置，就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重的经文。所以圣经说啊，也许许配的约瑟有迎娶，在这个犹太人的习俗中，许说明已经具有正式的婚约关系，如果要解除的话，需要正式休息。我们看经称这是他的丈夫。这个阶段呢，玛利亚很今天读圣经知道从圣灵管理，这一开始并不好，对于约瑟来说是一个大的震惊。你们会不会想怎么会这样呢？都是被逼迫的，未来的婚姻的话，别人会看我，他可能被都无法都心把他负增长。所以你看这不是个轻的处境，就是关系的破裂，名誉的危机，认的崩塌，是未来啊破裂打断。但是就在这些痛苦途中，圣经怎么读约瑟呢？圣经说约瑟是义人，也就说明约瑟他的敬畏神，重视神啊，重视约的圣这样的一个人。就是他没有说啊无所谓啊，他也没有把这个尊对一个轻描淡写，认的怜悯呢也不是放弃公义。所以经文说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，想要暗暗的把他羞了。约瑟是个义人，但他不是冷酷的义人。约瑟有原则，但他的原则不是用来伤害人的工具。约瑟受了伤，但他没有把受伤变成报复。约瑟也有权利公开处理这件事情，但他尽量选择减少对玛利亚所受的羞辱。最低点的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公义中的怜悯。很多时候人一旦觉得自己是对的，就容易变得 很硬，很刚硬，很强硬。很多时候在家庭里面，孩子错了，配偶错了，对方错了，于是呢很多时候就用就觉得自己是有权利用很严厉的话、羞辱的话、定罪的话去处理对方。可是约瑟让我们看见的是，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即使站在公义的一边，也不应该失去怜悯。罪怜悯不是说罪没有关系，怜悯是说我不把失败当作羞辱人的机会。怜悯不是说真理不重要，怜悯是说我讲真理的时候，我也记得你是神所造的。就怜悯不是纵容，怜悯是在处理问题的时候顾念他人的处境，仍然盼望人的恢复。所以我们也看到在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说，世人啊，耶和华你只是你多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不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就神不是只说行公义，也说好怜悯；不是只说怜悯，也说行公义。公义和怜悯在神那里不是矛盾的。所以约瑟没有因为怜悯而放弃公义，也没有因为公义而失去怜悯。所以弟兄姐妹， 今天给我们看到的是，家不是法庭，父亲也不是检察官，孩子不是被告，亲也不是犯人。我们说家庭当然需要真理，但家庭应该成为彼此羞辱的地方。并有些家庭不是没有道理，而是有太多的道理却没有爱，所以道理都变成冰冷的时候。所以父亲需要问自己，就说我在家里面怎样表达爱意。当孩子成绩不好的时候，我们是帮助他面对问题，还是用比较来羞辱他？当孩子犯错的时候，我们是把他带到神面前，还是只让他害怕我？当妻子软弱的时候，我们是扶持他，还是抓住他的失败反复的指责他？当家人没有达到我的期待的时候，我是用恩典引导，还是用怒气来控制？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说，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这里不是说父教管教，而经文说是要用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父亲要教导，要警戒，要帮助儿女走主的道路。但经文说不要惹儿女的气，也就是说父亲不能用自己的怒气代替主的教训，不能用自己的脾气代替属灵管教，不能用羞辱、比较、讽刺、冷暴力来塑造孩子。父亲的公义如果没有怜悯的话，那孩子会害怕父亲，但却不能敬畏神。父亲的管教如果没有爱的话，孩子可能外表很顺服，但里面却蛮有苦。父亲的权柄如果没有恩典，家里人可能都听话，但是却没有喜乐。所以有一位父亲对儿子的要求是很高的，孩子每次考试回来呢，100分满分，如果考了95分，那父亲就会问说：“你那5分去哪里？”如果孩子考了全班第二名，那父亲就会问说：“为什么不是第一名呢？”他以为这是激励孩子，事实上孩子越来越害怕。所以多年以后，当孩子长大了，有一次父亲生病，父子有机会深谈，儿子就说：“他说爸爸，我知道你爱我，也知道你希望我好，但我小时候最害怕听见你开门回家的声音，因为我不知道你今天会不会又指出我哪里不够好。”父亲听了很难过，他说：“我以为我是在帮助你进步。”儿子说：“我知道，但是我当时更需要知道是，就算我还不够好，你还是爱我。”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孩子需要被教导，也需要被接纳，孩子需要被纠正，也需要被祝福，孩子需要知道神是圣洁的，也需要知道神在基督里愿意赦免悔改的人。所以在信仰生活当中，弟兄姐妹，当我们遇到有弟兄姐妹跌倒的时候，我们是着急的去定罪呢，还是愿意挽回呢？当有软弱的时候，我们是传播他的失败，还是为他守望祷告？当有人与我们不同，我们是立刻给他贴标签，还是愿意按真理和爱心来和他交通呢？加拉太书里面说到，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来。属灵的人，什么样的人是属灵的人呢？属灵的人不是最会批评的人，属灵的人是能用温柔的心挽回人的人。属灵的人不是没有真理，属灵的人是用真理服侍人，而不是用真理伤害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约瑟的公义和怜悯是很美的，但它只是一个影子。真正完全的公义和怜悯，在耶稣基督里面完全显明出来。所以在十字架上，我们看见神的公义，因为罪不能被忽略，罪需要被审判。 在十字架上我们也看见神的怜悯，因为审判的不是我们，而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。神没有说罪无所谓的、如果罪无所谓就不需要十字架了。神也没有说说罪人是没有盼望的，如果罪人没有盼望，那基督就不会为我们死。所以十字架告诉我们，罪严重到一个地步，神的儿子必须流血。那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，他愿意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流血。我们看到约瑟不愿意明明去羞辱玛利亚，但是主耶稣基督却为我们公开的承受羞辱。约瑟想要暗暗的处理，减少玛利亚的伤害，但耶稣却被公开钉在十字架上，担当我们的罪和羞辱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是一位父亲，你发现自己过去太严厉太冷酷，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，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，求主来更新我们。如果今天你是一位儿女，我们曾经被父亲的话深深伤害，那我们也可以来到基督面前，因为主知道我们的伤，主会医治我们。地上的父亲是不完全的，但天父在基督里面的爱是完全的。我们来看第二个，顺服中的承担。顺服中的承担，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也记载着说，正思念这事的时候，有主的使者在他梦里显现，就像约瑟显现，然后跟他说说，约瑟你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。他怎么怀孕呢？就从圣灵来的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下面一句话很重要，我们看到说约瑟醒了起来，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。所以你看到约瑟听见神的话以后反应是很直接的，他起来他遵行，他没有说哎呀我再考虑一下，没有说这样太丢脸了，这样别人会不会误会我，这也不符合我的人生计划，为什么这件事情移到我身上呢？没有，他醒了起来就遵行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顺服。所以顺服不是所有细节都明白以后才行动，顺服是在神的话清楚的时候，愿意放下自己的惧怕，照着神的话去做。我们也看到在马太福音第二章里面也说到嘛，说那他们去以后，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，说起来带着小孩子跟他母亲要去埃及住在那里。所以你看到就耶稣约瑟又是同样的反应，约瑟就起来，这一次更不容易的，因为这是夜间，而且是逃亡，带着妻子和孩子离开他们熟悉的地方，前往埃及。埃及是什么地方？埃及是以色列人的在以色列人的历史记忆当中不是普通的地方，因为那是他们祖先曾经寄居后来受奴役的地方。但现在为了要保护孩子，约瑟必须要带着家人去那里。所以顺服神有的时候不是走向更舒服，顺服神有的时候是走向更大的责任。顺服神有的时候不是立刻就被人理解，顺服神有的时候是在误会中承担，在压力中前行，在不确定中信靠。所以你看约瑟的顺服是很及时的，把他们第一章都解读，让这时候你有时候顺服一拖哈，就变成不顺服了。但约瑟听话就行。我们守约生命中有一种危险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听了很多的道，但是我们却不愿意起来。我们知道很多的真理，但是我们却不愿意行动。我们 尝试说圣经所记载的都是对的，但是我们还是继续照着自己的生活方式来生活。雅各书就讲到说，只要你们，只是你们要听到，不要，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到，自己欺哄自己。所以当我们面对一篇讲到我们只是听完感动一下，我没有任何的行动，那是件很可惜的事情。另外我们也看到约瑟的顺服呢也是有代价，那他娶玛利亚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他要愿意承担责任。别人可能会这样讲，是可能会这个话题直接不是这样会不太都不一定被人理解，敬虔的人呢不一定马上被称赞。约瑟没有到处解释，他的选择只是顺服神。所以后来带孩子就逃往埃及去，那这也是要付代价。我们到迁移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，那逃亡呢更不容易，养家也更不容易的。约瑟离家出走，他就他就问说啊，你呀，真的我完全等一些现实的问题，这就是承担。所以今天我们讲父亲的承担呢，不只是讲一种感，而是讲一种真实的责任。这种责任是什么呢？当家里面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不逃避；当孩子有困难的时候，我们不只是批评，是陪他面对。当婚姻有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不只是冷淡，而是愿意沟通。承担也意味着说，我们愿意为神所托付给我的人，我们愿意来付代价。但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是，我们不要把父亲讲成超人。很多父亲已经很累了，父亲也会有软弱，也会有惧怕，也会有不知所措的时候。所以圣经不是说父亲要假装自己永远的强大。所以你看约瑟是，约瑟是也是一个人的话，所以他也需要天使对他说，不要怕，还记得吗？不要怕，这个说明约瑟也有惧怕，他不是没有害怕，而是在害怕当中选择不去顺服神。不要把父亲想象成完美的英雄，不是的。那同时我们在今天的信息当中，我们看到约瑟的顺服固然是很宝贵的，但是约瑟的顺服呢，更是指向耶稣基督更完全的顺服。约瑟听见神的话就起来保护孩子，耶稣遵行父神的旨意，就走向十字架拯救罪人。约瑟带着小孩子逃离西律的追杀，耶稣长大后呢，他没有逃离十字架的死亡。约瑟是承担一个家庭的责任，耶稣承担他百姓的罪。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说，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。所以耶稣来不只是给我们一个好的榜样，他来是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。所以我们今天来讲父亲节，我们最重要的不是说我们每一位做弟兄的父亲们做父亲的弟兄们，那我们要靠自己成为约瑟。最重要的是我们记得我们都需要耶稣，因为我们的问题不只是说技巧不够，我们的问题是罪的问题。我们不是只需要家庭教育方法，我们需要的是救主耶稣基督。我们不只是需要情绪管理，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信心。我们不只是需要更努力，我们需要的是福音的大能。对耶稣基督，他完全的顺服父神，以及顺服以至于死，这死在十字架上。他的顺服遮盖了我们的悖逆，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，他的复活赐给我们新的生命。只有在基督里面，父亲才能真正被更新；只有在基督里面，家庭才有真正的盼望。 所以属神的父亲要把听见的道变成承担的行动。约瑟听见神的话就起来，他不只是感动，不只是思考，不是只停留在属灵的观念里面，他起来就把玛利亚娶过来，他起来夜间就带着孩子和母亲逃往埃及。所以约瑟的顺服不是停在心里，而是落实在脚上。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常常问自己说，我们是不是听了很多的道，但是我们却迟迟的没有起来。我们来看第三点，信仰的那个代表，信仰的那个代表。路加福音第二章里面记载说，每年到逾越节，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。当他十二岁的时候，他们按照节期的规矩上学。我们看在这里看到，最前面两个字“每年”哈，那我把它用每年做自己标注出来。这两个字特别的重要啊！我们看到它显明说，它不是偶尔，不是有空才去，不是心情好才去的，而是每年都去。所以约瑟和玛利亚按照神子民的信仰生活，带着耶稣上耶路撒冷守逾越节。所以我们看到的是，约瑟不只是在危机中保护家庭，他也在日常生活中来带领家庭敬拜神。有些父亲在危机中是很勇敢的，但是在日常中却很容易缺席。有些父亲愿意为孩子解决大问题，但却不愿意陪孩子建立属灵生活。有些父亲给孩子很好的教育，很好的资源，但是就没有让孩子看见进入神的生命。但约瑟不一样，他让我们看到是一个父亲不只是供应者，也应当是属灵的带领者。所以这里提到一个节期叫逾越节。逾越它是一念属灵整个他们出埃及的重要节期。以色列人曾在埃及为那见证，他们说，最后一灾就是用羔羊的血涂在门框门楣上，命令的天使越过有血记号的家。所以逾越节是什么呢？是提醒神的百姓说，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多强大，而是因为神实行拯救。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子民，不是因为我们配得的，而是因为神是一位守约是慈爱的神。所以约瑟玛利亚每年带耶稣上耶路撒冷守逾越节，他不是参加一个普通的家庭旅行，而是把孩子带进神救赎故事的那个救赎的故事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就是约瑟把家庭放在神的故事里，而不是只放在自己的计划里。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。很多时候，父母会给孩子规划人生，那不是说规划不重要，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的孩子是否知道说我们是活在什么故事里，我们是否知道说我们的人生的中心不是世上的成就与成功，而是认识神、敬畏神、遵守基督。所以信仰中的带领呢，不是父亲永远没有软弱。信仰中的带领是父亲自己先走向神，也带着家人走向神。孩子需要听见父亲的祷告，孩子需要看见父亲敬拜，孩子需要知道父亲也会认罪，孩子需要看见父亲压住的时候不只是发脾气，而是来到面前。孩子需要看见父亲在家里不会只是命令，而是愿意去这生命记第六章里面讲到说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，要殷勤教训管理。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倒下起来都要承认。所以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说，信仰教育不只是课堂，不只是主日学，不只是教会生活。信仰教育发生在家里，发生在路上，发生在倒下，发生在起来，也就是说信仰要进入日常生活。父亲可以开车的路上把孩子放到，可以在饭桌上感谢神的供应，来给我借饭祷告，可以在孩子害怕的时候来拜访， 也可以带家庭中家庭发生冲突后带家人来到佛面前，这些都是信仰中的带领。对弟兄姐妹，孩子对神的认识，最早你把你想想都是从教会，而是从家庭来。父亲虽然不是神啊，但是父亲的形象会影响孩子怎么样理解权柄、爱、接纳、管教和饶恕。如果父亲只有怒气，那么孩子可能会以为权柄是很可怕。如果父亲从来不守信用，孩子可能很难理解什么信实。如果父亲只在孩子表现好的时候才接纳他，孩子可能以为神也是啊，只能按照你的表现来爱神。如果父亲愿意认错、饶恕、祷告、祝福，孩子就更容易从家庭中尝到一点福音的味道。当然，我们要特别小心的是，地上的父亲不能完全代表天父。地上的父亲是有罪的，地上的父亲是有限的，所以我们不能把神降低成为地上父亲的样子，而是要让地上的父亲被天父的爱和基督的恩典所引起。那么圣经当中也还有记载一个父亲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，就是什么，就是约伯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约伯记第一章里面，那约伯是一个为儿女守望的父亲。他不是只关心儿女有没有钱、有没有吃喝、有没有快乐，他更关心的是他们的心是否远视。所以经文说倾倒起来，约伯就倾倒起来，那就说明他是一个他的守望是很认真的。经文也说呢，说按照他们众人的数目建百祭，就说明他是一个一个的来纪念他的儿女。最重要的是在经文的末了说，约伯常常断气，什么叫常常，就是不是偶尔的，是一直持续的非常严重。所以今天父亲我们也都需要学习约伯，把孩子越来越大，父亲可能越来越不能控制他们，但父亲仍然可以为他们祷告。所以我们不能代替孩子信主，但是我们可以让孩子为祷告。我们不能代替孩子做每个选择，但可以用敬虔的榜样来影响他们。我们不能保证孩子不会跌倒，但是可以不断把他们做个对手。约瑟每年带着耶稣上耶路撒冷守约，但多年以后耶稣再次上耶路撒冷，但是他就守约节，他自己成为真正的约节羔羊。那约瑟带领家庭纪念拯救，纪念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但耶稣呢却拯救更大的拯救，把我们从罪和死亡当中救出来。逾越节羔羊的血是以色列人免去审判，但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我们脱离罪的定罪。约瑟带领耶稣来到圣殿，但耶稣却用自己的身体、自己的死与复活为我们开通到父神面前的道路。所以信仰中的带领最终不是父亲把孩子带到自己的面前，而是把孩子带到基督的面前。父亲不能成为孩子的祝福，母亲也不能成为孩子的祝福，唯有耶稣基督才能拯救。比如说父亲最重要的任务不是让孩子崇拜自己，而是让孩子认识基督。父亲最重要的成功呢，也不是让孩子说我爸爸有多厉害，而是让孩子才能说我爸爸需要耶稣，我也需要耶稣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，就是守神的父亲要把家人带到基督的面前。我们看到约瑟和玛利亚带耶稣上耶路撒冷去守逾越节，每年这是很重要的，不是一次性的热情，而是持续的属灵的节奏。也不是危机来了才祷告，是平常不敬拜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常常问我们自己，就是我的孩子从我的身上看见了什么样的信仰？他看见的是主日不得不去教会，他就看见爸爸是真心的敬拜神的。 他看见的是爸爸在教会里很久，在家里很报告，还是看见爸爸虽然不完美，却愿意认罪悔改。他听见爸爸为他祷告吗？他知道爸爸最盼望的不是他有多成功、有多大的成就，而是认识耶稣。那第二呢，要学习到的是，把主的敬拜放在家里面的优先次序。我会发现，孩子会从父母的安排当中知道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。如果敬拜，主的敬拜永远给其他的事情让路的话，孩子会学习到说，原来是人被排在最后。有事情没有没事情我们可以对于那第三点我们看到说，在生活场景中谈信仰。当孩子考试教育的时候，我们不是比如说好好努力，也带他祷告，就他教给神。当孩子与人冲突的时候，我们也不是只教他保护自己，不只是教主人。对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，约瑟敏在耶稣上耶路撒冷守逾越节，但多年以后呢，耶稣再次上耶路撒冷，这一次呢，他不只是守逾越节，他自己成为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。约瑟把孩子带到纪念救赎的那个节期里面，但耶稣呢，却亲自成就救赎，把我们带到父神面前。所以我们也要向主读经说：“主啊，我求你啊，就我们。”不只是共同家庭，也带领家庭，不只是只关心孩子今生的前途，也关心孩子永恒的生命，不只是把孩子带到我们自己的期待里面，而是把他带到基督面前。对约瑟的复兴，公义中的唯一，我们看到约瑟是唯一的，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玛利亚，但他有原则，但是。你看到他不残忍，他受伤但他不报复，他行公义呢，他也好仁义。我们也看到圣徒中的承担，他就是约瑟听见神的话就起来遵行，他迎娶玛利亚，他承担误会，他带孩子逃往埃及，他承担危险，他在不容易的处境当中来保护家庭。信仰中的带领。就是每年都带家人上耶路撒冷守逾越节，他只是供应家庭，是把家庭带进敬拜神的这个生活里面。我们看约瑟没有留下话语，甚至没有看到约瑟讲话，但是却留下脚印。约瑟他不是完美的人，但是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愿意真心去顺服神的人。但我们也要记得是什么？就是约瑟不是罪人，耶稣基督才是罪人。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，医治我们的伤，更新我们的心，他也赐给我们力量，我们来重新成长。他也教我们用恩典来带领家庭。所以我们每个人，我们都在天父的爱里面，我们学习和主的道理。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借着约瑟的生命，让我们看见一个安静却忠心的父亲，他在公义中有怜悯，在顺服中有承担，在信仰中有带领。主啊，我们求你赦免我们的亏欠，更新我们每个父亲的心，使我们不靠血气做父亲，而是靠基督的恩典来爱我们的家，带领我们的家走到我们的家。别说我们也谢谢你为我们顺服以至于死，担当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可以回到面前。求你医治受伤的儿女， 肩负疲惫的父亲，来建立我们的家庭，使我们的家充满真理，充满恩典，充满祷告，也充满爱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